天父，早晨当我们一同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诗歌，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把我们心中的感谢和赞美都归给你。我们是何等有福气的人，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百姓。早晨当我们一同等候你的时候，我们求你的圣灵借着圣经能够来向我们说话。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愚昧，我们向你承认我们需要你来光照我们，就求主借着这些话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多认识你，也更多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脚前，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想问一下，刚才读的这段圣经在我们中间有哪些基督徒今天是你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有一位是第一次读，两位是第一次读，三位、四位是第一次读的，其他的人都读过好几遍了，对吧？睡觉吗？读过好多遍了哈。那请问你，这一段圣经的故事的情节复杂还是简单？很简单呢，直直白白，没有像金庸的小说，对吧？你搞不清楚谁是谁，好人坏人都摸不到，对不对？这个清清楚楚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直截了当。但是这个故事的内容，当你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这一段故事的内容有很多地方很奇怪的，譬如说，他讲，这个葡萄园的主人，清早就去找人。主人平常应该是睡懒觉的，对吧？工人才是一早要起来的，对不对？他一早就起来，他一早起来，为什么他不能够派他的仆人去找人来做事呢？为什么要亲自出去呢？奇怪吧？不要忘记啊，那个年代没车的呀，你出去要干什么？走路的、哦、清早就走路去了。更奇怪的是，他请了多少批工人来做事？数一数，一批、两批、三批、四批、五批。读圣经怎么读吧？很容易数出来的，对吧？请问各位，为什么他只跟第一批的工人讲价钱？订合约，因为那个时候的合约是用嘴巴讲的，不是写的，但是那个年代的人说话算话的，订了合约的，第一批人订了合约，第二批到最后一批有没有订合约？没有，为什么？奇怪啊，他没跟人家订合约，人家也肯干，奇怪不奇怪？哎，你去一个公司上班，老板说来上班，你说什么时候几号几点，你就去了，老板没告诉你给多少钱，你去嘛？老板奇怪，工人也奇怪，对不对？所以你读这段圣经，你会发现里面奇怪的事越读越多。那当然还一个地方很奇怪， 你们要知道葡萄园里面做事不是到那边走走就算的，那个年代葡萄园里面收葡萄是很繁重的工作，是要准备工具的，是要自己带上很多的包啊，就是要把手包起来，把脚包起来，为了是避免被刺伤的，所以就是有很多的预备工作。然后工作完了呢，要卸妆的，只剩下一个小时了，进来告诉他到哪一块葡萄里面那区那个地方去，叫他预备好，就要收工了，对不对啊？因为就要把东西再清理清理啊，然后就要把该拆的拆，该洗的洗啊。所以最后一批工人有没有做到工啊？没有工可做的呀。那你是老板，你要请最后一批吗？不会请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这么简单的故事里面问题可多了？那当然我们大部分人读这段圣经里面，我们别的问题，我刚才前面讲的问题你们大概都觉得不是问题，因为你们想也没想，对吧？可是有一个问题你们一定想到了，干嘛？有病，早来的晚来的给一样的钱。如果你是真的当公司的老板，你这么干你要不要倒闭了？随便找一个人来不做事也给人家钱，而且是愿意来的都来，有没有啊？你看到那里又觉得奇怪，奇怪，很奇怪。但是我告诉你啊，我刚才讲的所有这些奇怪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不觉得奇怪，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只有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呢？不公平，承认不承认啊？承认不承认？你读这段圣经读完就说不公平，为什么这个前面的人累得半死啊，最后这个人只做那么一点点就拿一样的钱，不公平？那我请问你啊，你跟我为什么会觉得不公平？让我告诉你，是因为你跟我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批进来的。哎，如果你知道你是最后一批进来的，你会说什么？你会不会说公平？我不知道，我希望你是基督徒，你会说感谢赞美主，阿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当你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段圣经不简单啊。你不要看起来这么简单个故事，它里面不简单的事太多了。到底这段圣经要怎么解释？哦哟，这就整死人喽！教会2000年的历史里面啊，搞这段圣经啊，都搞懵了。你不相信你就去找参考书看吧，有的参考书呢就跟你讲，这个解释葡萄园的主人当然就是上帝嘛。看过这样的解释没有？一定有的，对不对？当然对嘛，因为以赛亚书第5章写的清清楚楚嘛，耶和华在那里宣告我是葡萄园的主人嘛，你还有意见吗？我们当然没意见嘛，上帝说的话你还有什么意见？但问题来了，如果葡萄园的主人是神，那做工的人是谁嘞？啊，被叫去做工的是谁嘞？那你去看参考书了，每本参考书都说是谁啊？是谁？我们嘛，基督徒嘛，同意不同意啊？你去看，没任何一本，你去找，每一本都是这么说的。 果葡萄园的主人是上帝，我们都同意。做工的是我们，我们也都同意，这都没问题啊。但剩下问题就更大了，因为你如果说葡萄园主人是个神经病，这好办，就没问题了，对不对？他上帝哦，做工的你说是这些人是什么？有一些不同的，你还可以讲故事。我看过一本参考书，最厉害的是他怎么解释，你知道吗？他说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啊，他太了解了，前面进来的这几批工人啊，个个都在那边摸鱼打洋工，懂不懂什么我在讲什么？混啊，装模作样啊。好像你知道早年在这个政府单位上班的人到了办公室是要干活不干活的，哪里有活干，先喝杯茶，对不对啊？报纸总要看看嘛，对不对？看完报纸要跟同事两个开始了，这个人混蛋啊，这个不对啊，一个早上已经时间都过完了嘛，对不对？没干什么事嘛，所以老板知道前面进来的这些家伙都没干什么事，那么后面这些人呢，他知道，哎呀，我实在太幸运了，如果这个老板今天没有叫我来这边干活，我晚上家里小孩都挨饿的。你知道那个年代就是这个样子，晓不晓得？那些穷人呢，一天干的活拿着工资回家就是买面包养小孩的，如果今天没有活干呢，家里小孩就挨饿的，他是没有什么存款的。所以这个后面进来人说，哎呀，太幸福了，太高兴了，我们居然本来看着别人都没有人请我，现在终于有人请我，虽然就这么一点点时间，我要拼了老命干了，我要非常努力的干。所以呢，其实后面进来跟人干的活跟前面的人差不多，怎么样？有没有道理？有道理。这些解经家哪个人没道理呢？没道理人家怎么写书嘛，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些就讲得更有意思了啊。有的人说在天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看这段圣经就告诉你了，将来我们到天上，这神的国嘛，天国嘛，对吧？大家都平等的，这是一个将来的事。今天地上不平等没关系，耶稣讲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今天不平等忍耐一下，将来有一天都平等。哎，像不像真的？也有点像嘛哈。还有的解经家也蛮厉害的哈，他怎么说呢？啊，这就是救恩嘛，救恩就是白白的救恩嘛，你年轻的时候信也是得救嘛，你老的时候信也是得救嘛，你在病床上快死的时候已经最后一刻了，你信了也是得救嘛，得到的是一样的嘛，就是救恩嘛。有没有道理？也有道理嘛，对不对？但是严格讲这个是错得离谱的哈，因为圣经里面什么时候告诉你救恩是要你干活赚来的，对吧？圣经里面清清楚楚讲白白的救恩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你要知道哈，解经书啊就看一看就可以了，不要太认真了，太认真你被他搞得迷迷糊糊的呀。还有一些人说乱讲，这不是救恩，你们根本不懂什么圣经，没读清楚，告诉你这个叫奖赏。什么叫奖赏呢？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好好的服侍主，我们好好的服侍主，我们付代价，我们背十字架，我们受苦，将来有一天到天上我们有奖赏，好不好？好不好？对不对？啊，不敢讲了哈，因为都被我吓到了。确实圣经里面有没有应许我们在地上好好的跟随主，天上有奖赏？当然有。但是 圣经里面有哪一个地方告诉你天上的奖赏是一样的？没有，没有。圣经里面讲奖赏的地方不少，你去看，没有，每一个都是说那个奖赏都是根据什么？根据你所做的。那这里是不是根据做的呢？明显不是嘛。所以这些解经的人还是有问题的，对吧？怎么可以读懂这段圣经？你怎么知道这段圣经？耶稣在讲这段圣经，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希望门徒懂得什么？你怎么知道？你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应该不止一次了哈。这个读圣经啊，不懂希伯来文，不懂希腊文，没关系的。但是不懂上下文，你死定。同意不同意？你不懂上下文，你就死定。这段圣经要看懂，要看上下文。请问你，上文讲什么事？上文在这段圣经前面的十九章。反正你们圣经是跟他，他也不认太认识你，你也不太认识他，偶尔见个面。各位，前面十九章讲的上文是有一个少年官，还记得吗？又有钱，又年轻，又是当官的，又有道德好的不行的人，跑来找耶稣，跟耶稣说啥？良善的夫子，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记得吗？记不记得？有这个故事吧？哦，结果这个人跟耶稣讲了半天，那个结局是什么呢？忧忧愁愁的走喽。所以这个人忧忧愁愁的走了。后面彼得跟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因为彼得听到耶稣跟这个人讲的话嘛，彼得告诉这个人，要得永生，我告诉你，把你所有的都变卖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所以这个人忧忧愁愁的走了，不舍得啊，因为他财产很多。彼得听了旁边，心中就非常的爽。夫子啊，我们这些人撇下了所有的，我们来跟随你，那我们会得什么嘞？有没有啊？那耶稣有没有先安慰他一下？有，耶稣告诉他，你放心了，神从来不亏待人的。有没有？如果你为了主撇下了不管什么东西，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有没有？这句话我们基督徒喜欢听不喜欢听？你们都不诚实。喜欢不喜欢？当然喜欢。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的天哪，还比这更好的事吗？你现在什么投资有个10%保证的？百倍耶，不是10%耶，对不对？那这太好的事了。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耶稣讲话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耶稣常常中间插一句话，常常插一句什么话呢？在世上有苦难，是不是？有没有啊？我讨厌哦，真讨厌哦。我们那个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们爱听的，这有苦难我们就不听了，对吧？那耶稣更讲了一句话， 我在想他们一定是懵了。耶稣说什么呢？那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十九章最后一节，有圣经的自己看，是不是？耶稣在那里讲，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注意啊，耶稣没有说每一个，耶稣说许多，要每一个就死定了哈。许多是什么意思啊？是大部分是这样子，但是有人可以不是这样子，听明白啊？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门徒也懵了，对不对？门徒一定在想，你在说什么？刚才告诉我们那么好好听的事，怎么下面给我们加一句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懵了。然后耶稣讲了这个故事，故事讲完的时候，结局十六节说啥？十六节说啥？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跟前面十九章最后一节怎么样？前后呼应哦，对吧？前面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后面说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注意到吗？次序不一样啊，有没有看到次序不一样？耶稣在跟他们说什么？你就会发现，在下面有了上文，还要有下文。下文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告诉他们说：“哎呀，人子这次去可不好过喽，要给人家卖呀，要给人家打呀，还要被钉十字架，这个很伤感情哦。”门徒们听完以后，在路上干什么事儿？争谁为大？争谁为大？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这个上下文告诉我们什么事呢？上下文告诉我们说，耶稣发现门徒们对着天国里面的一些原则不了解，他们不了解。当彼得说我们撇下了一切来跟随你，我们应该得什么？他认为天国里面有没有功劳？有功劳，对不对？这些人当他们在那里争谁最大的时候，其实说明了他们里面什么光景呢？他们有嫉妒，他们有纷争，他们有骄傲，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讲的这段圣经，其实耶稣在告诉他们什么？耶稣在告诉他们说，你如果真的要懂得天国的原则，天国的原则是没有功劳这回事的。天国是建立在恩典上，没有功劳的。什么叫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照法利赛在当时犹太人的观念，那个少年官是在前的还是在后的？在前的啊，他样样都比人家好啊，律法他从小都遵守了。这一个少年官，他这么有钱，这么有势，按照犹太人的思想，这就证明了他是上帝耶和华所喜悦的，所祝福的。哎，今天有没有基督徒相信这个？啊，这个人好不好？这个人爱不爱主？这个人属不属灵？怎么看呢？看上帝祝福不祝福他呗，对吧？人家又有钱，又健康，又不要生病，不像刘弟兄这么糟糕，还生癌症。然后人家小孩还有出息，对不对啊？你知道，我看看你们这个中间大部分人的年龄啊，我跟外靠相去也不多哈。这个人到了这个年龄，通通都是传道人，你知道吗？那谁传谁道的？ 我找电话，我打电话找个弟兄，发个 email 找个弟兄，一给我回，刘弟兄对不起，我是在加州。怎么？为什么莫名其妙呢？哦，我孙子 Facebook 那个 FaceTime 跟我讲，他好想我，叫我赶快去。他孙子叫他去，他就去，真乖呀、啊。人到了一个年龄，就不是比自己了，懂吗？人年轻的时候是拿自己跟别人比，对不对？什么学校，对不对？什么工作，赚什么钱，对不对？人老了拿什么比啊？不够老的时候是拿儿子女儿比，对不对？够老了呢，就要拿孙子比了嘛。但是弟兄姊妹，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懂得什么叫恩典呢、啊，你在神的国里面，你才会真认识，你才会真认识你有多幸福，你才会享受神要给人的祝福。门徒不懂这个东西啊，门徒里面有一个东西啊，叫眼红，眼红英文翻作 jealous， 嫉妒，嫉妒。我不知道你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很讨厌了、啊。这个东西啊，让你无论上帝对你多好，无论你有多少福气，多少恩典，你快乐吗？快乐不起来的。请问你，白雪公主的那个娘后妈，她的后妈，那个老巫婆，原来可不是老巫婆，对吧？原来是全世界第一美女，对不对？是皇后，对不对啊？日子过得多好啊，他为什么会成为老巫婆？嫉妒嘛，嫉妒嘛，是吧？那你呢？你呢？我们里面有个东西啊，要了命啊，我为什么这么倒霉？他就比我好。哎，可不可以找到比你好的人呢、啊？可不可以找到比你好的人？永远都有、哦、对不起哈，你再漂亮我都可以给你保证还有比你漂亮的，你再聪明我给你保证一定有人比你聪明，对不对？嫉妒很讨厌啊，本来我们应该活在快快乐乐的活在神的面前，结果我们里面因为有个很坏的东西，这个东西就让我们活不下去，这个东西把我们从天国拉出来了，我们没有办法真的享受天国里的丰富。所以主看到他的门徒有这个问题，所以主讲了这段的故事要帮助他们。主在这段故事里面要告诉他们，要帮助他们什么呢？主要让他们知道一件事情，神的国做事是有原则的，而那个原则是什么呢？那个原则就是你要认识神，因为只有当你更多认识神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认识你自己。我们这些人都不认识自己啊！我因为有一个特权啊，就是跟一帮年轻人常常搞在一起，十几岁的、二十几岁的、三十几岁的，在我带的这一群孩子里面，就叫做老人家了。如果四十几岁的没救了，已经太老了，因为他如果要去跟那个十几岁的打篮球，他门儿都没有，没戏了，听明白吗？那我跟这一帮年轻小伙儿、小女孩常常的搞在一起啊，我就发现一件事：罪人啊，不管哪一个年代的，什么五零后、六零后、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一样的货色。 什么地方一样你知道吗？自我感觉都挺好。你问他，你爱主吗？
爱哦。
你问他，你会嫉妒吗？
不会。
事实上呢，一个例外都没有。为什么？不认识自己啊，都觉得自己挺不错的。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怎么样哈，你们应该比我们那群人要成熟一点啊。我们要知道，耶稣知道他们的问题，耶稣没有叫他们立志，注意没有？耶稣也没有叫他们努力，有没有？没有。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个小故事，那这个故事基本上，这个故事在说什么呢？这个故事基本上在告诉门徒神有多好。你知道耶稣讲的那句话，我英文是这么说的哈， Why you jealous because of my generosity? 我做好事你为什么眼红？耶稣整个的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他们神有多好。神是一个 generous 的神，慷慨到无比的神。然后神要让他们看到，他们呢是一群眼红的人，一群嫉妒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真的看到你是什么样的人，这个时候叫你 deny yourself 就有可能了。听明白吗？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说，哎呀，人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那都是套话，都是空话，都是大话。就跟我一月份到中国去的时候，我发觉不管什么人一说，说来说去就是十九大精神。开口闭口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但是这些人说的全是空话，都是套话。那基督徒呢，好不到哪里去，只是我们的套话空话跟人家不一样。要舍己啊，舍己，你跟你老婆吵什么？我们舍不了的呀。我们怎么才能够舍己呢？就是我们真的蒙了光照，认识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就会舍己了。如果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谁肯背十字架？不要吹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十字架的逃避者，能逃就逃，能躲就躲。谁喜欢十字架？如果我今天问喜欢十字架的举手，看，只有两种人，一种不举手的诚实人，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不讲了啊。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看见主的宝贝，我们真的认识这一位神有多好的时候，那个时候什么代价你都干了，对不对？ 因为今天你不觉得主那么好，你不觉得主那么宝贝，所以为主受气，为主受苦，为主受一点委屈，你干？当然不干嘛。但如果你真看到主的宝贝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啊，什么都可以啊。所以耶稣在讲这段是讲什么？你如果真的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了，耶稣是要让他们明白他们所信的神多好啊，多好啊。你想一想，这个神多么的有恩慈啊，他能够清早起来担心那些外面的人今天没有工作，晚上就会饿肚皮，他出去找那些人，叫那些人来干活。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不懂一个很基本的道理，所以当他有机会啊，辛苦劳苦服侍的时候，他那个尾巴啊，就管不住啊，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他很难明白一件事情啊，如果今天神还给我们一点服侍的机会，那是莫大的恩典。弟兄姊妹，你想一想，这个主人他没有仆人吗？仆人多得很啊，收葡萄为什么要到外面请临时工呢？叫自己家的仆人去收就可以了呗。听明白没有？各位，今天神要做什么事情，如果派个天使去做，你觉得比较好使，还是派你去做比较好使？我可以给你保证，不管哪一件事，派天使去都比派你，派我去要好。我们哪里是天使的对手？我们干什么事儿，搞砸的机会总比搞好的机会多得多。那神为什么让我们去做呢？不是神有需要，是神知道我们有需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懂得这一点，每一个服侍的机会你都珍惜，不只是服侍的机会珍惜，你再原谅我多说一点，我没有得癌症以前，我最讨厌就是到医院去探访。但是呢，我偏偏是教会的长老，那教会弟兄姐妹生病，我是去是不去啊？要不要去？当然要去嘛，你这个怎么可以不去呢？牧养群羊的人可以不去吗？去。但是我去了以后，你知道为什么讨厌吗？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我看到人家躺在那边生病，插了管子那边痛苦，我不知道跟他讲什么，我也不能跟他讲说痛不痛，对不对？我也不跟他讲放心啊，死不了，对不对？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我每次去探访就像个傻瓜一样在那边看半天，到最后人家忍不住就说，哎，刘弟兄你为我们祷告吧。可是你知道我太太每次去探访，她不管那弟兄姐妹什么病啊，她到那一坐，哇，就跟人家讲的没完没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她开过五次刀，她很了解住院的痛苦，她很了解生病的痛苦。我现在去探访跟以前探访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被开过刀了，我住了院了，我知道那个啥滋味了，所以我现在去我知道他的感受，我很容易理解他，我很容易鼓励他。那我问你，癌症对我是好还是不好？哦，你也说好，我还不好意思讲说那换你吧。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出来了没有？如果在神的恩典里面，他允许我们服侍，他允许我们经历一些不同的痛苦，请你相信，他是一个好的神，是为着你的好处。我们不是好的人啊，但是我们的神是好的神。这一位好的神，他不但是好啊，他不是烂好人啊。你们教会有没有烂好人？我们教会有。哎呦，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那个爱心啊，简直是把你气死啊。而且不但把你气死，耶稣也会气死的。刘弟兄，你不可以批评他。我说什么叫不可以批评他？他犯罪，我为什么不可以劝他？你要有爱心。你难道不知道吗？现在年轻人很孤单的，很不容易的，所以两个人就不小心就住到一起了嘛。你干什么这么认真嘛？为什么要骂他们呢？有没有爱心？有没有爱心？真有爱心哦。有没有智慧？半点智慧都没有，烂好人啊。你怎么可以让孩子们继续活在最终呢？这样他们将来的婚姻不毁了才怪，对不对啊？感谢主，我们的神好不好？非常好。但是各位请记住，我们的神不但好，还有智慧。你看啊，第一批的人，他告诉他说，我付你多少钱，合约签清楚的。请问他付的钱是不公平的钱呢，还是很合理的钱，是非常好的钱？你如果懂得当时的背景，就知道他付的工钱是非常好的钱，非常合理的钱。第二批他有没有告诉他们给他们多少钱呢？没有了。第二批呢，他还答应他们，我会给你钱，但不告诉你给你多少。有没有智慧？有智慧啊。最后一批有没有告诉他们会给你钱？有没有？没有。最后一批告诉他，你进去干就行了，给不给钱看我高兴，不保证我给钱。有没有智慧？太有智慧了，太有智慧。你想一想多有智慧啊。他处理的恰到好处，每一个都是最正确的，让人无话可说，对不对？再看这一位好的神，这一位又有智慧的神，但是他如果真的很偏心，讨厌不讨厌？也很讨厌，对不对？他不偏心，他公义，他不亏负人的。他说，朋友，我不亏欠你啊。英文说 I do thee no wrong， 我没有对你做错一点点，我对你做的都是对的，我对你做的都是对的。我跟你签了合同，我说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我做的没有错。公义啊，神是公义的神。如果神不公义，就很可怕了。公义的神要求神不能够违背他的自己，听得懂这句话吗？我们今天凭什么有把握，将来我们面对主的时候，主会让我们说进来，与你的主人一起欢喜快乐， 凭什么？哦，我们每个礼拜来聚会有用吗？没用。我受洗了有用吗？没用。我好好服侍有用吗？没用。那靠什么？靠神的公义。他说话算话，他说人有了我的儿子的生命就有永生，就是我的孩子就可以进来，这是我说的。那他说了呢，算话不算话？算话，好不好？哎，你说我很丢脸呢、哎，我信主是信主了，这个不喜欢犯罪，可是不小心还是犯的嘞。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人？啊，您不用举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就是。那像我这种人，我怎么敢说将来耶稣要我？我怎么有把握呢？我的把握根据什么？根据他是一位说话算话的神。他说他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好不好？这一位公义的神，说话算话的神，我们还要知道他是有主权的神，他是一个 sovereign God。 主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随我的意思用吗？他要怎么用都是对的。弟兄姊妹，你要记住这件事，我儿子要申请大学的那个年代，我们教会跟他一样大的那群小孩，个个都是学霸，最差最差的也去了 NYU， 其他的都是常春藤的，就我儿子大摇大摆的走到 BCC。请问各位啊，教会里面那些弟兄姐妹还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刘弟兄啊，儿子大学定了没有啊？请问你，我晚上舒服不舒服？啊，舒服啊？不舒服，很不舒服。但是如果我明白神有主权的，他要给谁什么就给谁什么，那是谁的？那是神的嘛。那神要给人家你怎么样不可以？你说孩子进大学你不服气啊？别人赚钱你服气吗？你也不服气，对不对？那还有什么事你不服气呢？像我们这些讲道的人有时候也很辛苦的，你知道吗？那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啊，真的是很奇怪的，他居然会跑来跟你讲，刘弟兄啊，你有没有听过谁讲道？我说听过。哎呀，刘弟兄啊，你看看人家讲的多好啊。哎，你说这痛不痛啊？痛不痛？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懂得神是有主权的，神给别人恩赐就是给别人恩赐，没有给你就是没有给你，你怎么样不服气吗？你能不能够相信，因为他是好的神，他是有智慧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有主权的神，他不给你也是对的，你相信不相信？哦，这个难嘞。像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我就不明白我为什么单身上帝会比较高兴。 我说孩子你错了，神绝对不会因为你单身高兴。我说但是孩子你相信不相信，神现在让你单身绝对是让你属灵生命最好被成全的一段日子，你相信不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相信神的主权，他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他有权利做他要做的事，而且他做的不会错。耶稣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位神极度的慷慨，他可不小气。你知道我们这些人都很小气的呀，你也许不承认，但是你心里自己知道我们都很小气的，可是我们的神慷慨，他乐意给你。如果去读圣经中多少的应许，我们的主在那里说他是要把天上地下所有的祝福都要给神的儿女，你信吗？我告诉你，我这一辈子啊，倒霉的时间不少，受苦的时间不少。我在那段日子里啊，我从来不觉得上帝爱我，我总觉得他是在修理我，我总在觉得他老人家一定是搞错了。我那时候最生气的就是我那个时候跟我一起在教会啊，那些不爱主的人呢、啊，上帝好像特别祝福他。我说上帝，你是不是那个到恩典的时候啊，没瞄准啊？你怎么把恩典到他身上去了？这个人聚会就在那边打呼，查经也不好好查，这种人怎么搞的升官都是他。人家小孩就为什么那么乖，气死我，对不对？可弟兄姊妹，我慢慢真的知道，我慢慢真的知道神好慷慨啊。原来有好多的福气神不能给我，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些福气会拦阻我在属灵上成长，知道吗？神保护我，就不给我这些。现在回头一看，我常常啊，跟我的妻子再问一个问题：神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有什么好？为什么今天神要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为什么？我们想不出来。最后只有一个结论，因为他太慷慨了，他就是一个慷慨的神，他就是喜欢把恩典给他的孩子，只要他的孩子生命长大，他是乐意把诸般的恩典给我们，在前的要在后。耶稣在这里教导他的门徒，一个人如果你真的在主里面有恩典有祝福，各方面你都比别人好，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在后，你要肯放下你所有的一切。那当你肯放下来，你就成了最卑微最卑微的人的时候，神却偏偏就是喜欢卑微的人，神要把你高升，这叫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就要在前。如果你原来就是很卑微的，你真的是很卑微，你就祈起神从粪堆中就把我们提拔起来了，神从那一堆的柴火里面把一个要烧的木材给他拿出来， 给他尊贵荣耀是我们不配的。
那我们这样子不配的人，从罪中出来的这些人，如今却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跟神一同坐席，
我们就在神面前更当谦卑自己，更当知道说，主，这一切都是我不配的，这是我不配的，我不应该有这么好的事情的。除了感谢还是感谢，除了赞美还是赞美，这是天国的原则。天国的原则就是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难道不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故事吗？还记得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八节吗？或者从三节，就六节到八节就可以了。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天国的原则，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这个可以成为你我生命中的真实关键，就是你要在神的话语里面遇见神。当你看见神的荣光的时候，你就更多认识自己的卑微。这一个恩典就释放了我们，不再眼红。你能不能够相信，今天再有权的人，再有钱的人，再所谓世界上成功的人，再有恩赐的人，神把他摆在我的眼前，我没有半点的羡慕，因为我深深的知道，神给我的每一天已经是最好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人的话太有限，但是我们相信圣灵，你能够做无限的工作。求你用着这一点点的话，安慰、鼓励、医治、帮助你自己的百姓，救我们脱离眼红的痛苦，让我们脱离世上的原则，进入你天国的原则，好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好让你的荣耀在这个世界上可以透过我们彰显出来。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